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兆头是什么？这个兆头是死了复活。所以很清楚，讲到神子的荣耀，不只讲到道成肉身，不只讲到他怎样经过十字架，然后最后达到荣耀，达到宝座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从第七章到第八章，因为第七章讲大卫的城，大卫的城一面是大卫掌权的地方，另一面也是大卫诞生的地方，一个是伯利恒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所以是双城的故事。好了，如果我们根据这样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当我们来看整个三十九章，当以赛亚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是这样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，这个中间他们怎样被弃绝，他们怎样厌弃希洛亚环流的水，他们觉得不够刺激，他们觉得如果真的弥赛亚来的话，他一定拳头比罗马更大，就把罗马推翻了，那所有犹太人就跟随我们的主。结果反而是我们的主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觉得这一定是软弱。那么犹太人向来是相信什么？犹太人向来相信能力的。那么对于世界其他的人，有思想的人，他们怎么说呢？这个是愚昧。但是保罗怎么说？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。这就是十字架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那么这就是前面三十九章。所以整个三十九章的灵魂最重要的第七章到第十二章，还有呢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，不过这两段是镜子对称，是中央对称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很自然就来到第十三章。那如果大家看十三章到二十四章，那么一再提到末世末世末世，我们刚才读过好几次，末世在原文就是重担的意思，有一块重量压在先知的心头上，他就不能不说，他不能不发表，所以这个叫做末世。那么有趣在哪里？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是给我们看有关列国的末世。当你读第七章到第十二章，很清楚的你看见以色列的故事。所以你看哈，读到十二章的时候很清楚的，现在呢他们终于的来到救恩的泉源。所以第二就是看呐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所以呢，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章，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，这一段落就告成。那这一段落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犹大和耶路撒冷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一棵无花果树。但是呢，从十三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。所以大家还记不得吗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就是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一复国，我们叫人子就已经进了，已经站在门口了。那么这是马太。那路加因为是国际观强一点，因为他是写信给希腊人，所以不只讲到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，那么其他的树呢也要发嫩长叶。如果光是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复国，一个巴掌打不响的。现在中东为什么这样的乱纷乱呢？就是因为其他的树也复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历史上，特别当你读到以赛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的的确确是用巴比伦用了一副猛药来管教以色列。以色列人本来不是拜偶像的吗？但是结果呢，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神用了一副猛药，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，他们的确不敢拜偶像。所以你看见拜偶像的弊，这个绝症，神是借着被掳到巴比伦管教他们，结果他们学乖，他们学会。所以当你读历史的时候，现在你就明白，你从十二十三章一直读到二十四章，你就晓得说当时神怎么样用列国当作杖。所以其中有一句话 叫做我把亚述当作杖。那这个杖什么意思呢？杖就是要把愚昧从以色列身上挡出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永远是爱的神，神是管教的神。所以现在神兴起环境来，那个时候的环境就是列国。那么这些环境，然后最后呢，就让他神的儿女就学了功课。所以我们今天好像是无花果树，但是呢，神同时也让其他的无花果树也兴起。本来在历史上，你看见吗？在以色列周围就有一些列国，有巴比伦的等等等等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些国家表面上来看，你可以从政治角度去看它，但事实上呢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。所以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，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。那么在古时候，在圣经里面，那为着要管教以色列，神就用了巴比伦，神就用了波斯，神就用了周围的列国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神完成他阶段性的旨意以后，比方说他呢，他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儿子，但是巴比伦到底是不义，巴比伦到底是残忍的，所以当他一面来逼迫神的儿女管教他，神的意思是管教，但是他们的常常是多用了一点力气，所以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等到神阶段性的用完了巴比伦以后，神就兴起古列来审判巴比伦。所以你再读下去很清楚的就是列国的遭遇，他们的遭遇呢，第一，他们是用他们来管教以色列，但是最后你看见他们也很明显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要记得这些都是工具，这是在主第一次来以前。那么在主第二次来以前呢，无花果树发了长叶，你看见以色列经过了两千年，现在果然就复国了。那么这个很清楚。那么如果1948年光是以色列复国，事情有很简单的很多，但是明明告诉我们是各样的树也要发芽，所以证明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只是个政治性的复兴，不是属灵的复兴。所以我们的主仍旧管教，仍旧等待。所以你看各样的树就发芽了。所以当你从13章读到24章的时候，那因为有这两次，第一个是主第一次来，明白？第一次来你看见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，这是第一次。那么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，那么以色列人被薅到世界去，整个世界变成坟墓，不再是巴比伦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在他们要回来以前，那当然有一些许多的故事要发生。所以你终于看见无花果树又重新发嫩长叶，本来无花果树不是因咒诅，咒诅以后不是枯干了吗？枯干以后怎么不是就亡国了吗？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主有两次来，那以色列人刚好有两次的被掳，第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，第二次被掳到全世界。好了，第一次被掳回来，神借着古列将军，又经过了2520年，结果1948年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说以色列又回来。所以这些故事应该都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读圣经的时候讲到圣经的预言，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那近期的应验呢，这里所讲的预言是告诉我们说在当时一定有些事情发生，是预言，这个没有错。我们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来看第20章，以赛亚书第20章，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图的那年，塔尔探就攻打亚斯图，将城攻取。 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，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，脱下你脚上的鞋。以赛亚就这样做，露身赤脚行走。耶和华说，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，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，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，掠去古时人，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，献出下体，使埃及蒙羞。以色列人必因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。那请记得，这一段是预言的，但这一段呢是近期的预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没有多久，你看见吗？以赛亚虽然是在十三章讲的预言，虽然是后来才发生，是预言没有错。对我们今天来讲，撒尔根来侵略亚述土，撒尔根然后占领了埃及跟古时，我们都清楚的，这非常清楚的，对我们来讲今天是历史。但对以赛亚来说，那个时候他是用时间的望远镜，他看到将来所发生的事。不过这些的故事是最近的故事，所以我们说它是近期的预言。是因为西家向埃及倾斜，所以现在呢，神借着以赛亚就预告说，到了有一天，虽然以色列人他们依靠古时，他们依靠埃及，结果最后呢，你看见吗？神把以色列的拐杖就彻底的把它打掉了，借着谁呢？借着亚述王撒尔根。那亚述王撒尔根是谁呢？就是当初你记不记得，是他让北国走入历史的，是他掳去十个支派，那从此以后这十个支派就失落，这是撒尔根做的事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撒尔根这件事情发生，那果然神是用埃及用古时来给西西家上一门课。你看见吗？他们惊惶羞愧，这是很清楚的。表意思是说，这些列国都是当时的列国，包括亚述在里面，那包括古时在里面，不包括埃及在里面。那古时出事了，埃及出事了，然后非利士出事了，为什么他们出事呢？很清楚的，这是神管教的事。所以你就看着各样的树了，那你明白这些各样的树，你明白了他们的故事以后，那你就知道到了末日的时候。那么现在呢，神仍旧叫各样的树兴起来呀，复活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以色列复国了，结果你发现说，哎，他们也复国。为什么他们复国呢？因为一个巴掌打不响。现在呢，你看见神就用这个周围的列国，那就是我们就知道，这就是阿拉伯之春里面那许多的国家。那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呢，就变成了阿拉伯之冬，这就是我们最近亲眼所看见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惊讶，因为这里讲的各样的树，不要忘记以赛亚是看得很远很远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十三章讲到巴比伦，那么讲到巴比伦，你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，你要根据上下文，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是什么时候的巴比伦。比方说第十三章第一节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下面就讲了一段的故事。第六节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。所以如果耶和华的临近，那一定是末日临近。所以这个巴比伦呢，是末日的巴比伦，不是历史的巴比伦。历史的巴比伦在主前939年已经走入历史。所以当你读到十三章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现在以赛亚所说的巴比伦不是像耶利米书所说的巴比伦。耶利米书里面的预言讲的巴比伦都是历史上的巴比伦， 939以前的巴比伦。但是现在呢，以赛亚所看见的，他不光他看见了主第二次回来，所以在十一章他不是讲到吗？主第二次伸手召集他的百姓从各地回来，现在不是从巴比伦回来，是从世界各地回来。所以现在亚伯拉罕，现在以赛亚他可以看见，如果讲到以色列第一次的归回是借助古列讲，现在呢是比古列将军还要晚了2520年。那现在如果就是因为圣经说有古列，如果你觉得那是不可能，那是根本神的眼睛看不你那么远，他不可能还没生下来就招他，好了，你就说这是两个作者，而且你说这个第二个作者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他写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